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5回。听完了万小山的话呀，韩立苦笑了起来。小山兄弟啊，在下的确不知这里要开什么太难小会，只是无意得知此地有其他修仙者居住，所以呢想来结交一番而已，哪曾专门准备什么东西啊。韩立两手一分，无奈地说道：哎呀，原来这样啊，那太可惜了，韩大哥只能浪费这次的良机了。要知道弄到自己所缺物品材料的机会可并不多呀。万小山是一脸的惋惜之色，连声的为韩立叹息。不过也不能说身上一点可以交换的东西都没有，最起码不是还有两张符吗？韩立自嘲地想到。就在这个时候，韩立二人眼前的浓雾突然间翻滚起来，然后像被人用刀劈开一样，分出了一条可供两人并肩而行的小路。小路的另一端一眼望不到尽头，似乎很遥远。行了，咱们走吧。少年高兴地冲韩立扮了个鬼脸，就兴冲冲地先冲了进去，消失在了路上。而韩立呢，则冷漠地端详了小路一会儿，才迈步走了进去，走的是稳稳当当，不慌不乱。这条路啊，得看起来很漫长，可仅走了片刻之后，就到了路的尽头。当韩立走出路口的时候，感到眼前忽然一亮，一个种满了奇花异草的绿色山谷出现在了眼前。山谷三面靠山，唯一的出口就是韩立进来被迷雾封锁的山坡。整个地方面积很大，足足占地上百亩还多，在中心处有一大片雕栏玉砌的宫殿式楼阁，正有一些奇装异服打扮的人呢出出进进。而在阁楼前面的空地上，则有一个很宽阔的青砖广场，里面有许多人像小贩一样围着这广场的四周啊摆起了小货摊。在这些摊位的前面，时不时的会有一两个人挤到跟前看那么一两眼，或者低声问两句，但能当场成交的韩立并没有见到多少。见此情景，韩立不禁深吸了一口气，这就是仙界了，这里的人应全都是修仙者，能一下子见到如此多的修仙之人，还是让韩立有些精神恍惚。韩立轻晃了一下头，让自己清醒一些，他不断提醒着自己，他要进入的是一个以前无法想象的世界，在这里的人谁都大有可能轻易地灭掉他，他一定要谨慎低调一些才是。想到这里，韩立回头望了一眼已彻底消失的来路，抬腿向广场内走去。韩立刚走了几步，就听到远处有人在叫他：哎，这边，韩大哥。韩立闻言向呼声处望去，就见万小山站在一名青山老者的身侧，向他不停地招手示意。韩立呢微微一笑，快步走了上去。等走到那青山老人身旁的时候，万小山向韩立介绍道：韩大哥，这位是太南谷的青岩真人，和家父啊是至交，这一次的太南小会就是他和另外几位前辈共同主持召开的。韩立一听此言，不禁仔细看了青岩真人一眼。只见这老者身材瘦高，肩宽手长，身穿青色如山，倒颇有些出尘的神仙中人的神采，只是他一张青色斑斑的脸孔实在有些惊人呐。接着少年又对老者说：这是韩兄，是我在谷外刚刚认识的，虽然是位散修，可是我们却很谈得来，师伯可要多照顾几分呐。老者这时也把韩立打量了一番，突然间他眯起了双眼，对韩立说道： 韩小友的木属性功法练得不错呀，小小年纪就已经练到了第八层，这样的水准即使是在修仙家族内也不多见呐。韩立一听青岩真人的赞言，心里边一阵苦笑，要不是靠大量服食灵丹好药，他哪有可以能练到这第八层，估计还在三四层之间趴着呢。不过表面上他还是很恭敬的谦让道，哦，青老谬赞了，在下只是侥幸而已。青岩真人淡淡的点了点头，不再对他说什么，反而转脸对万小山说，小家伙，你家里的其他几位已经来了，他们都特别的担心你，让我一见到你啊就把你带去见他们，现在就跟我过去吧。万小山闻听此言不禁哭丧起脸来，
不会我七姐和九哥也来了吧？哎呦，我可最怕他们二人的叨唠了，不去行吗？
万小山满怀希望的望着青岩真人，青岩真人把脸一板，你说呢？
哎呀，当然不行了。
万小山垂头丧气的自己答道，
哼，你胆子倒是不小啊，竟敢瞒着家里人自己就偷跑出来，要是半路上碰到些心术不正的修仙者，你有几条小命也得交代在这儿了。
青岩真人说出此话的时候，微微斜瞥了韩立一眼，
这老头可真不地道，此话分明是暗示自己就是心术不正的修仙者，故意接近这万小子的呀。
韩立呢在一旁冷眼观瞧，自然听出了这青衣真人的话里意思，
嗨，难得碰见这么一位知无不言的小少爷，看来呢却得暂时分手了，否则呀这青岩真人随便给点小鞋穿，自己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既然万兄弟要去见家里人，那在下就先一个人四处转转了，以后有机会再和小山兄弟把酒言欢。
韩立一抱拳向万小山和青岩真人说道，
哎，别慌了走啊，我还给你介绍给
韩小友，自己还有要事要处理呢，你就别给人家添乱了。
万小山呢见韩立要走，急忙出言呢想要再说一些什么，却被青岩真人一把拉住，抢先呢把话给截住了。
韩立见此，冲着万小山灿烂的笑了一下，就转身继续朝广场走去。而少年呢则如同被押赴刑场的囚徒一样，苦着一张脸跟在青岩真人身后，慢慢的向着楼阁方向移动。
韩立被青岩真人如此对待倒也没什么气恼的，毕竟任何一个长辈见到自家子侄身边出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朋友，都会先用怀疑的眼光相看，更何况万小山家里这样的修仙大族呢。不过韩立自己对万小山倒真没有什么恶意，只是纯粹的想从其口中多了解一些修仙界的事罢了，却没成想啊被青岩真人横来这么一杠子，只有另找他人见机行事了呀。韩立这么想着，人就渐渐的靠近了摆着小摊的广场。修仙者们的小摊儿围着比较宽阔的广场，稀稀拉拉的摆出了个回字形小路出来，而那些挑选交易物品的人则三三两两的走在两侧都有摊点的空地中间，来来往往的倒也颇有一些世俗间生意买卖的气息。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昏暗，广场上却灯火通明起来，大部分的货摊前都已经摆上了式样统一的巨大灯盏，这些个灯盏呢都是由青铜制成，通体古色古香，足有一米来高，但在这些灯盏上并没有放入灯油之类的燃物，反而分别拖着一块拳头大小通体都散发柔光的白石，这些石头散发的光芒可比普通的油灯亮了许多，
不但把灯下的摊点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就是连附近的道路也被映得清晰可见，实在是个妙物啊。韩立见此情景，不禁暗中有些啧啧称奇。
天色虽然已晚，但广场上的人却比刚才多出了许多，不但新增了一些货摊儿，而逛摊儿的人呢也猛增了一大截，有大批修仙者在这个时候涌入到了场内，让这个地方一时间是热闹非凡呢。
韩立慢慢地接近了广场，却并没有马上进去，而是待在附近观察起这些来来往往的修仙者来。因为离得比较近，所以这些修仙者的样貌打扮实在是让韩立大开眼界呀。有的修仙者穿的衣服简陋得很，仅有几处要害被遮住，其他地方呢都光溜溜的，而有的却又全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一丝肌肤也不外露，正好和另一人相反。更离谱的是，还见到一位明明是男人相貌，但穿着服饰却和女人一样的修仙者，这让韩立一阵的想要呕吐啊。不过幸亏这样的妖人并不多见，大部分人的打扮虽然有些古怪，但是韩立还是能够接受的。
就这样观察了一会儿之后，韩立的神色忽然间一动，眼中神光一现，他发现广场内不管是摆摊的还是闲逛的修仙者，全都是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连一个三十来岁的人都没有看到。
这时万小山说过的泰南小会是五年一度专为小辈们开办的说辞在他脑中出现，如此看来啊，那些年龄大些辈分稍高点的修仙者是不会再次出现了，而那青岩真人恐怕也是凭主办者的身份才能再次露面的吧。
韩立想到这里心里不由得一松，毕竟那些老家伙们可实在不好对付，而且他们想要对付自己的话，恐怕比碾死一只蚂蚁麻烦不到哪里去。
不过即使眼前所谓的小辈修仙者，他们的实力也都个个不弱，如同韩立这样的人在人群中只能算是中等水平，而像曾见过的蓝衣人那样水平极高的修仙者在这里也大为不缺。短短一会儿的功夫，韩立就见了五六个这样的高手，这令韩立大为汗颜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兄台为何一人站在这里，是在等朋友吗？一声清朗的声音忽然从韩立身后传来，让韩立心中一惊，他缓缓转过身去，只见在身后不远处站着六七个人，说话的是个二十七八岁道士打扮的修仙者，此人白面无须，五官端正，胳膊上搭着个拂尘，正微笑着望着韩立。
道长找在下有事？
韩立没有理会对方的提问，反而面无表情地回问了一句，
哈哈，不要误会，我等找兄台可没有什么恶意啊，只是见兄台单独站在这里，对这里一切都很好奇的样子，所以猜测阁下是独自赴会的散仙，想上来结交一下而已，我等数人也全是散修，和阁下一样啊。
怎么，你们全是散修？
不错，阁下若是散修的话，最好还是和我等结伴而行，这样在这会上大家都可以互相照应一下啊。
这次说话的是个面目清秀脸上却有条疤痕的少妇，在他身旁则是个满脸大胡子的背刀大汉，似乎是夫妇二人的样子。
不错，往年独自参加交易会的散修因为势单力孤，经常被大家族人欺辱啊。
一听二人此话，韩立略有些明白对方的意思了，
这些赴会的散修 害怕在这个会上啊被修仙家族的人欺负，因此呢就自动的聚集在一起，组成个临时的小团伙，试图呢形成一定的自保能力，所以才到处找像他这样的落单散修。既然已经明白对方的用意了，韩立自然不会拒绝这样的好事，毕竟啊他的确需要一个可遮风挡雨的小团体做掩护，就算是临时的也不在乎呀。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是要仔细询问对方几个小问题，才能放心的加入对方。既然几位已经看出来了，那在下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在下的确是散修，不过几位想让我加入你们这个团体，能否先介绍一下自己，和说说真成为你们一员后需要做些什么？韩立坦然承认了自己散修的身份，但等面前几个人刚露出喜色，便提出了要求。看来兄台还有一些顾虑啊，这没什么。其他几个人刚进来的时候，都说了和阁下差不多的话。道士和那几个人闻听韩立此言，非但没有露出不悦之色，反而呢互相看了一眼，突然都哈哈大笑起来。来，我给阁下介绍一下这几位朋友。道士指着那几名修仙者对韩立笑着说道，这两位啊是同胞兄弟，苍狼岭的黑木和黑金兄弟俩。道士把韩立引到一对面目相似的青年面前，大大方方的介绍。这二人呢冲着韩立一抱拳，韩立也神情自若的回了一礼。来兄台，这是飞莲洞的红莲散人和普洛山的苦桑大师。这回被引荐的是一个相貌普通的少女和一个苦着脸的小和尚。至于这对嘛，我夫妇啊是天水寨人士胡平姑和熊大力。道士指着刚才和韩立说过话的少妇和那个大胡子，还没有开口说话，便被那少妇咯咯一笑抢过了话头。道士被抢了话也不生气，只是淡然一笑。那么贫道啊是卧牛山青牛观的挂单道士，道号松文。贫道啊就是这个小团体的发起人，暂时呢还被大伙推为领头人。不过贫道一般不会命令大家，只是在处理外部纠纷的时候才由贫道领头说话罢了。道士最后把自己也谦虚的介绍了一下，并把小团伙的性质也大概说了一下。这个道士啊倒也颇有些气度，似乎人还不错，而且其他人的法力也大多不弱，几乎都有长春宫七八层法力的样子。这个松文道长更是厉害，虽然还没有达到蓝衣人的程度，但也比自己那要强得多了呀。韩立心里合计了一下，觉得和这些人在一起的确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既然大家都是散修，而且在一起的确好办事，那么在下韩立就暂时加入你们吧。太好了，有韩兄的加入，我们这个团体的实力又强了一分呐。孙文道士一听韩立此言，立即高兴地说道，而其他几人呢也都面露喜色，毕竟韩立看起来法力不弱，能对他们帮助不小。哎，我们这个群体的人都在这儿了吗？韩立这个时候左右看了看。哦，还有另外两个人，他们一个呀在屋内大睡，另一个四处闲逛去了。胡平姑撇撇嘴，似乎看那两个人不怎么顺眼。哎，也没有胡夫人说的那么差劲儿吧，只是一个贪睡了点，另一个贪玩了些罢了。这次啊是那光头小和尚替那二人辩解起来。你胡平姑听苦桑和尚这么一说，有些不乐意了，想要再说些什么。哎，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争执了，毕竟当初大家都说好了，除了和外部势力争斗时大家要统一行动听从指挥，其他时候啊所有人都是自由的，任凭各自的喜好行动啊。这松文道士急忙上前打了个圆场。这位胡夫人见此，除了有些不高兴外，倒也没有跟着胡搅蛮缠， 毕竟人家孙文道士的话实力都在那儿摆着呢，不能不给几分面子。
等到晚上聚头的时候啊，韩兄弟就会见到那二人了，到时候给你介绍一下，那二人的确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与众不同啊。
道士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似乎对那二人颇为头痛。
说到这儿，韩立还真对那二人产生了兴趣。在散修中还有这样性格迥异的人，他们到底是谁呢？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6回。